忏悔，我们即使每天晚上你在晚修啊的时候，你应该有一段时间忏悔啊。我教各位忏悔是很简单的，你用六祖坛经那一段无相忏悔就可以了。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愚迷染，所有从前恶业、愚迷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二者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啊，念念不被骄狂染，所有从前恶业、骄狂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第三者是弟子从前念、今念、后念，念念不被嫉妒染，所有从前恶业、嫉妒等罪，悉皆忏悔，愿一时消灭，永不复起。在讲堂，在这华严海会上，心念上跟着这三句话念过的，那么你的业障今天同主帮你忏悔。那么你以后每天你要懂得忏悔，我们懂得忏悔的人，业障就会慢慢减少。懂得忏悔的人，自己就会每天哈、啊、日知其所无，业无忘其所能。懂得忏悔的人，每天都在精进。第五呢，是随喜功德，在十方一一劫中，种种的舍，我都种种的苦行，种种的波罗蜜，我都愿意随喜。也就是在我们在修行我们的佛法上，我愿意跟菩萨、跟善知识一起学，都叫做随喜。随喜并不是只有说你要捐钱的时候才叫随喜啊、哦。随喜是人家今天表现得这么宽宏大度，我们要随喜。随喜是我跟他学习一样的欢喜，这叫随喜。人家今天表现得对一件事情那么察觉的啊，这么样细腻，他能够如此的把事情考虑的这么做到，我们随喜，我们赞美他，我们也学习，这叫做随喜。随喜也代表着我们自己不断的在进步，叫随喜功德。第六个是勤转法轮，十方三世一切佛一一刹，所有的佛在成正等觉的时候，我都以清净善业，以清净的身口意，请他殷勤的请他转妙法轮啊，就是成佛的我们都要请他法轮，所有的菩萨我们也是一样会请他来勤转法轮。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这个让啊法师勤转法轮，这都是属于啊勤转法轮的。法轮一转那是很妙的，这个轮子转一圈，你看它只转了一圈，可是所有的来听法的人，每一个人都转了一圈，有无量圈。可是每一个人转了，这个心转了，有尘垢的心转了，变成清净心了；有烦恼的心转了，变成智慧心了。我们这些东西不断的在影响别人，所以他也在转别人。所以勤转法轮是整个的一个是教化的基础。第七个呢是诸佛啊、这个请佛住世。什么叫做请佛住世呢？就是所有的一切如来啊，在他涅槃或者菩的时候，那么以及诸菩萨声闻缘觉，有学无学乃至一切善知识，我们都劝请他不入涅槃。什么叫不入涅槃呢？就是说你入涅槃了，他就不成愿再来了。那我们没有证道的人就听不到这些法味了，所以呢必须要这个请佛能够继续呢来住世啊。那么我们劝请他莫入涅槃，而经以一切佛刹及为生数劫，为欲利乐一切众生，如是无有穷尽，还是这样子请求。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啊、师父或者是大德居士哈、啊，他们与这个 一面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好多的我们的同修请佛住世，请他成愿再来。有的人不知道的人就讲说，人家好不容易修了半天就想去成佛，你叫人家又再来，再打搅人家干什么？他是不懂普贤行愿最后必须回向的意思。我们再下去还有一个回向，第八，常随佛学，就是时时刻刻都是能够跟随着佛而学。从毗卢遮那佛他是法身，到卢舍那佛的报身，到释迦牟尼佛的千百亿化身，然后到十方法界的一切诸佛，我们都愿意啊，常随佛学。第九，恒顺众生。恒顺众生呢，是能够顺众生的种种差别为他说法，为众生的种种的心性啊、相貌啊、威仪这些东西呢，我们依他来随顺，来教导，来化导，这叫做恒顺众生。佛是很恒顺众生的啊，佛呢是要以宰观身而得度的，他就现宰观身为其说法。佛呢是知道他要以辟支佛尘得度的，他就化作辟支佛来为他说法，那是恒顺众生。我们有没有恒顺众生？我们很不懂得恒顺众生，是不是？我们不要讲恒顺众生了，恒顺家里的人都恒顺不到，很，我们的心实在说，想想看，真是，我所谓的恒顺的家里的人，每一个人多多少少总有点自己的脾气吧，你就包容一下他的脾气，不是很好吗？而且大家都有一点脾气，也没什么不好。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一定要大家没有脾气，结果大家大发脾气。希望大家不要有脾气的时候就告诉他你这个脾气不对，你那个脾气不对，结果就大家大发脾气。我们当然希望说每一个人啊脾气能够包容，我们希望告诉他这个脾气会伤人的，每一个人感觉到我们自己不应该伤到别人的时候，我这个脾气慢慢也会消掉。但如果回过头来我们一直在指责别人不要有那个脾气的时候，你就看看那个一场戏啊是怎么演的，把两只手插起来，两个眼睛一瞪，是不是？然后呢就开始对对方训诫，就是也许训的是太太，也许训的是孩子，有时候训的是父母亲，反正很不客气的就给他训诫下去的。那不是恒顺众生，恒顺众生是你在恒顺众生，你也要教对方恒顺众生。所以有人就这么讲，他说那我们都恒顺人家，那我们不是很苦吗？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大家都能够一起来恒顺众生的时候，我们都是彼此互相尊重，不是吗？我们原来的坏脾气也产生不出来。可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我不能恒顺众生，我要改变众生。好了，大家都要改变众生的时候，这众生会变成一团大战啊！怎么改变？是这样，这佛的妙法就在这里。第十，普皆回向，意思是从啊这个初愿，就是前面的那个初愿，一直到恒顺众生的功德，我悉皆回向一切众生，令众生安乐，没有病苦啊，无有穷尽。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为我自己的，所有的功德不为我自己的私利。我们做很多道德做的结果，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时候，这个道德最后会变成一种工具，而这个工具呢会变成为了达到自己的好处而去行道德，那那个道德会变成不道德。但他不是，他是要你最后普皆回向，你所有的功德不是你要，回向给别人。那做完了以后我什么都不要，接下去有人就问了，老师，我拜完了佛，最后一点功德通通回向出去了，那我还拜什么？对，因为你是以世间法来看，你就不知道了。可是呢，你以佛法来看的话，我们是因为通通回向了，所以我才真正的成就了回向的功德，否则就回向就没有成就它了。这是普贤的十大行愿。 听师父讲普贤十愿要讲多久呢？好几个月。我们呢今天讲，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是讲了两年多才把这个结论才讲出来的，所以我们确实比师父讲的时间还更长。当然了，我们不能跟师父的速度比，师父他几个月讲完，我们花两年多，很成比例啦。啊，那么好，现在呢要给各位回过头来看，那么普贤菩萨给善财童子啊讲了这个功德以后，我这个十大愿王啊以后呢，那么这个普贤呢又说了一个所谓因果果报的问题，也就是十种愿圆满了以后，那么你的果是什么？还是一个果，果是什么？我们从经里头把它摘出来，有几点是很重要的。若菩萨于此大愿随顺去入，如果菩萨，各位菩萨，你能依此大愿随顺去入，就能成熟一切众生，成满普贤愿海，你就可以啊成就成熟你自己的众生，也可以成就一切众生，然后去圆满普贤愿海。什么是普贤愿海呢？当你成就了普贤愿海的时候，你等同普贤，所以十方法界通通切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闻是普贤愿王一经于耳，我听了这普贤十愿哈，这一经，也就是只有普贤行愿品这一部分，这一经听完了，所有的功德比布施所有一切众生供养一切之数界菩萨的功德呢还要大，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大愿受持读诵，我受持读诵这普贤行愿，我们行这个十个大愿，乃至书写一四句句，这里边有记文，你只写在其中的四个句子四句句，速能灭除五无间业，你就能够灭除了五无间业啊。所以五无间业的意思呢，这无间业呢就是你根本失掉了任何一点空间，任何一点的你可以存在的这个犯了这么大的，比如说像出佛身血啦，这是无间业，是不是？是父母啦，也是无间业啊，是阿罗汉啦，这也是无间业。所以你知道他的功德有这么大，所有世间啊身心等病呢，种种的苦恼乃至于恶业呢，皆得消灭。那是诵读这普贤菩萨，所以你过去也许如果听师父来讲普贤行愿品，第一天他就强调这件事情，普贤行愿品有多么的宝贵啊，你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到最后也全部只有这些。好了，他跟你讲完了，你想想真的有那么宝贵吗？真的读诵有这么大的这个功德吗？你是从头听到现在，你会觉得这个普贤的所有的道行它就是这么大。第四，临命终时，这是最重要的一环了。最后那一刹那，一切诸根悉皆散坏，这一段我是念经文了，一切亲属悉皆舍离，那时候你所有的亲属朋友通通舍离了，一切威势悉皆退失，所有的你的威势权力通通都退失了，辅相大臣工程内外相马车臣，你的 BMW 或者是什么克莱斯勒的现在通通都没有了，珍宝福藏如是一切福无相随，这些东西他都不会跟着你走的，都没有了，唯此愿王不相舍离，只有普贤的愿王他不会跟你，不会离开你，他永远照顾你， 于一切时引导极前，任何一个时间他会在现在极前一切时引导，在你的在前面引导，刹那间得往生极乐世界。你看华严中最后往生极乐世界，即见阿弥陀佛。你看这下记得文字是这么修的，文殊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此诸菩萨色相庄严，功德具足，所供围绕。这个时候呢，这些菩萨会把你围绕的，其人自见生莲华中，自己呢就可以自己看到自己呢，那么生在莲华之中。那么这个生在这个莲华之中呢，这个那么蒙佛受记，佛会为他受记。你看就是这个功德有这么大，经以后的啊，他应该有的结束以后，他这段时间这个神以这个这么多结束，每一个人的结束不一样，那么以智慧利益众生，不久他也会做菩提树，成正等觉，降伏魔君，成正等觉。你看这普贤十愿到这里是这么美妙，是到了这个普贤行愿，到了入法界这个是里面来，你才发现原来普贤十愿就是往生极乐净土很重要的东西。你念一生佛都要包含着普贤十愿啊，时时刻刻必须有这十愿，普贤十愿才可以。那么第五，受持读诵广为人说的所有功德呢，除佛世尊外没有人能知道，也就是说只有佛世尊的神通力他才能够知道他的功德有多大，连菩萨都没有办法去丈量。你用普贤菩萨普贤行愿，你诵读为人解说这件事情，他的功德有多大。是故汝等闻此愿王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己呢能读，读己能诵啊，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这是这一段富足流通的部分，普贤菩萨所讲的。最后第六，他这么说，是诸人等于一念中，这些所有的受持啊行普贤愿王的所有行愿皆得成就。他只要能够读诵这部经典，受持这件经典，所有的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的福聚无量无边，能以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苦，能令得出离，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这部经讲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到是真的是很美满了。再过去就是普贤菩萨的那个偈文，你们自己请经回去的时候，那都是把这个每一个句每一段一段的都是在重复那个常行里头所讲的啊，普贤行愿的它的真正的一个功德与内涵。那么讲到这里，我们要给各位来补充几个华严经到这个地方大家信受奉行啊，十方法界尽皆欢喜。但是普贤菩萨我们没有给各位介绍，普贤菩萨你知道这尊菩萨在一般中国来讲，我们听起来没有观世音菩萨那么样子的普遍，但是所有入佛门的人都知道普贤菩萨，因为普贤愿王你所有平常修行的都融受在普贤菩萨的法性里头。那么我们知道普贤菩萨他就是法界的菩萨，他本身也就是在果位上的啊，他是果位菩萨的菩萨，他也是佛。那么所有的法界所有的道场他都 有普贤，没有普贤。你一定会说，那普贤只有一尊，怎么那么多呢？那早就跟你讲嘛，光光相会嘛，啊，光光相应嘛，所以每一个道场都有普贤。现在普贤正在这里，那么普贤菩萨在所有的说法里的普贤都会出现，所以《妙法莲华经》普贤啊劝发品的时候，那么他就这么讲，他说如果所有的能够讲《妙法莲华经》的这部原教经典的，我一定会在那个道场有受持这个《妙法莲华经》的，我一定会守护加持。这就是普贤菩萨时时刻刻跟我们形影不离。那么这个其中有一段经文在《妙法莲华经》里头，他这么说，他若无有人诵读《法华经》啊，我于儿时乘六牙白象，他呢就会乘着六牙白象与大菩萨聚一起手，跟很多的菩萨共同一起到他啊到那个地方，共一起手来到那里而住现身。他在那现身，现的是什么？法身，供养守护安慰其心，供养守护安慰其心。这是在《妙法莲华经》经文里头有这么一段的。我们中国呢，那么有没有普贤的道场呢？有四大名山啊，四川的峨眉是普贤菩萨的道场啊，这个普陀山呢是观音菩萨的道场，那么这个九华山呢是地藏菩萨的道场，五台山呢是文殊菩萨的道场，那么四川的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这个道场呢其实建得很久，它在近代的时候，晋朝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慧慈和尚从庐山入蜀，那就当时建了普贤寺。这个普贤寺呢一直发展到了北宋年间呢，在普贤寺呢就建了一个头戴五佛金冠的一尊普贤菩萨，手持的是如意，家福坐在一个莲华上，这个莲华就在六牙像的上头，有个莲华，莲华上就是家福坐的，是这个普贤菩萨，手持的是如意，那么头上戴的是五佛的那么一个金冠。这一尊佛像呢有62吨重，到现在还是佛教界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艺术珍品。那么普贤呢是每一个道场都会有普贤，那么特别是天台啊，那么他们这个天台的这个法脉，讲到所有的有这个宝塔涌现的时候，而这宝塔涌现的时候，多宝佛出现的时候，也是普贤菩萨最后要出现的时候。所以你会发现我们在讲华严经的时候，最后是普贤最后收尾的，讲普贤十愿，普贤引入极乐世界见阿弥陀佛成就的。妙法莲华经到最后一品一样是普贤劝发品，一样也是普贤出来，所以每一个道场最后都一定要进入，要融受到普贤这尊菩萨里头来。所以智慧的是文殊，实践最后成为一种法的，那么它是普贤。我们在普贤菩萨啊这一会啊，我们称为叫做啊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那不思议解脱 普贤行愿品的意思是，你能够从普贤行愿进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入不思议解脱。你要入不思议解脱，那一定要从普贤行愿着手。那什么是普贤行愿呢？我们再把它复习一次：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忏悔业障，随喜功德，勤转法轮，请佛住世，常随佛学，恒顺众生，普皆回向。儿时呢，普贤菩萨摩诃萨于如来前说此普贤广大愿王清净寄语，然后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菩萨皆大欢喜，也就是信受奉行这部经，就这样子到这里是圆满了。我们华严经从一开始四祖妙严品啊，那么这个讲世间主，讲世间是如此的庄严，然后这个举果，举一个果让你产生正信，劝你乐于去奉行，然后来建立信心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普贤菩萨啊，他是有两位菩萨，一个是代表着一种智慧，智慧不是智能也不是聪明，不是，智慧跟聪明是不一样的。我们讲说这个人很聪明，可能赚一些钱，考试考得很好，但是他并不见得快乐，也不见得圆满，也不见得幸福，是不是？但是智慧的人，他就是穷困一点，他还是能幸福，那是智慧。但是智慧的人通常一定也是聪明的，聪明的人呢，如果没有智慧就变成小聪明，再聪明还是只能成其小，不能成其大。那么我们有一尊一开始的时候是观音就是文殊菩萨出现，然后讲大信，最后是实践力行的普贤菩萨做结尾，然后信受奉行引导到极乐世界来。现在你应该知道了，有人以前就这么讲，那华严宗怎么也会跑到极乐世界？那不是阿弥陀佛的世界吗？那华严的世界怎么会跑到阿弥陀佛？我看弄错了吧。那华严是应该是阿弥是毗卢遮那佛，应该到毗卢遮那佛那边去啊。所有的法界你不能用这样子的观点，用你世间法的观点来看它，我是我，你是你。我们老实说，无量的佛里头就是毗卢遮那佛，所以毗卢遮那佛你不要把毗卢遮那佛当作一尊佛，毗卢遮那佛是无量无边，在那里是阿弥陀佛，在这边来是释迦牟尼佛，在那边来弥勒佛，都是佛。但是所以我们每一会华严经的每一会都会这么说，无量劫以来我随着毗卢遮那佛那么修行所得的一个功德。你看每一会一定有这一段话，原因呢大家是可以了解的，整个法界是这么美妙的。不读华严，你不会觉得说啊，佛法里头有多美妙。在佛法里头，他没有特别去给你说这是天文学，他没有这样区隔。但是你从这里可以看到他对天文的看法。你就现在来看，从天文学的角度来看，你也会发觉天文学所能告诉我们说哪一个地方有一个星云，那是四亿年，我们先看到的用电子望远镜看到的星云是四亿年所发生的事情，它现在才传到我们的肉眼来看到，我们的肉眼是何其不发达，是不是？所以你就知道说千万分不及一的佛陀在经典里头告诉我们的说不可思议的啊，是甚深的意思，就在这里佛正遍诸 之民行主，他告诉你十方法界还有很多的存在体，各种不同的存在体，不同的佛的法性，它的这个年代时空跟我们都不一样，互相交错，光光相应的。而你总不希望你这一辈子完了以后一直都在这个小这世界里头轮回吧。如果你要轮回，那也就把你的轮回好一点，不要是越轮越糟，是不是？所以他以这个大事因缘，希望我们能够从这个小世界里解开出来，让我们真正正遍知，也就这么宽广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偏偏不去，为什么哪要钻这几个地狱啦、啊、畜生啦、啊、这几条路人啦、啊、这几条路钻不出去呢？也就是你怎么演都是演这出小戏，为什么不好好的真正的打开你自己的眼界呢？那么所以你看这个禅宗啊大德们呢，他们这么讲啊，他们说这个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是不是啊？举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探头天外看，谁是我般人。禅宗不绵绵密密的讲这么多的经，但我可以告诉你，禅宗的诸大师他们用功的绝对不亚于其他度众，而他们最后只是用很简单的以心传心直接在传递着，这就是禅的传递上它另外一种直接是明所谓的见性成佛的一条路。但你现在可以知道，我们听了这么久回来，我们才慢慢的接触到这个东西。你说要一个人直接明心见性就能够成佛做主，谈何容易？所以禅门的修行是一等根器。什么叫一等根器呢？现在各位都已经是一等根器了，因为你已经听过华严到这里来了，你现在慢慢已经可以接触那个部分。那么好，这部经到这里圆满，我们下一个星期要给对这部经来做一个总的一个复习，那么让你对这部经更为了解。那么下个星期的功课，再下去那个星期我们开始，那就是也是另外一部言教的经典，我们让华严走在前面，然后你才知道妙法莲华经走在后头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你才能够了解。如果光是直接就来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你根本不扎实，而且你也搞不清楚，不是说它很深，而是你没有记住。因为这两部言教的经典，一部是一开始讲的啊、哦、别教的言教，是讲一个本体，也讲那个智慧，可是一个是讲权宜的，人世间权宜的，你要权宜的东西没有扎实的根基，你就常常会做方便行，你自己就会产生很多的啊、哦、搞不清楚。所以你就知道说有这个大的基础，你回来再来去能够去接受妙法莲华经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很多的一个体验呢就更深了，修行上就更方便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圆满。我还是给各位讲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十方菩萨啊，十方佛都在这里，你来听一次经念佛啊之前，你心里面觉得想忏悔的，你自己心里面想有所求的，一个念头就够了啊，然后好好的念佛，自己等同十方诸佛的这样子的一种大愿来念佛，那效果才是真正的啊，可以达到了最甚深的。